领导，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安息日下午，我们一开始一样照我们读经的进度。我们下午要来读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一节到十八节。我们请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我们翻到的话，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节。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阿们。感谢主，我们读经到此。那我们下午继续一样分享我们今天查考的题目，耶和华尼西胜利的旌旗。我们一样请翻开出埃及记的十七章。那因为我们上午念过，我们就不将它念一次但小弟很简短的来讲一下。出埃及记的十七章第八节到十六节里面是记载了百姓第一次在利非定这个地方遇到的征战。这是百姓脱离埃及，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以后第一次自己上场打的战争那么我们看到摩西派约书亚选人征战，他自己在山顶举手向神祷告。我们说耶和华尼西就是纪念战争得胜的荣耀祭坛因为他将神高举那我们从当中可以学习到什么呢？我们上午已经讲了这个几点那我们下午继续在这个四经里面做下午的分享。我们下午讲的第一点在耶和华尼西这个胜利的旌旗里面，我们看见在教会我们要高举神，不是高举人在教会要高举神，不是高举人。我们来看十七章的第九节后半段后半段摩西说，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我们再看十一节，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 我们看到上午讲到这个摩西请约书亚派人到山脚下去征战，那么自己在做什么呢？他自己承担的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责任，就是他的手里拿着神的杖，他站在山顶并且将神的杖给高举。所以今天我们会发现，要面对不管是属灵的征战或者是说各样的事物，我们要懂得将神高举，不是把人给高举，要让别人看见神，不是看见人。这个杖本来是一个牧羊杖，但是它后来却成为了神的杖。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希望透过各种的服事，重点不是要让别人看见我们，重点是要让别人透过我们来看见神。神的工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好，我们这里做个记号，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14章，《使徒行传》的14章，那我们来看13节。《使徒行传》的14章13节，好，有城外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14节，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在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啊？保罗、巴拿巴他们传福音啊，有一次到了这个路斯德这个地方啊，在第8节。但在这里有一个两脚无力、生来是瘸腿哦，没有从来没有走过的。后来他听见保罗讲道啊，保罗看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啊。所以在当地啊，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那么当时的人呢，从11节以后啊，他们就觉得，哎，是神成为肉身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了。所以12节就称巴拿巴为丢失，就是宙斯，称保罗为这个西尔米，他就是宙斯的这个信使，因为他这个率先说话。所以他们把两个使徒神的工人看作是神的降临，神的化身。这个时候保罗他们怎么选择？在14节以后，我们看到他们把自己的衣服给撕裂，说我们也是人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我们都应该要有这一种特质，就是我们希望当这个事工啊完成以后，最好不要有人记得我们，只是把我们当作跟大家都一样。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如果今天我们在台面上的服事，我们不懂得有隐藏自己的这种表现，那是很危险的。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也告诉我们神的仆人应该要有的特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12章，马太福音12章，我们来看18节。这一部分在讲到主耶稣的预言，一部分也告诉我们神的仆人所喜悦的要有什么样的样式。好，马太福音12章18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19节，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好，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虽然行了许多的神迹，我们看到15节到16节，我们会发现当耶稣把这些人都治好了以后，16节他特别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意思就是主耶稣他在做完一切的事情，他不是在彰显自己。我们要很记得，在教会里面我们希望我们看到的是神。如果今天神透过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我们要懂得让别人透过我们看见神，不管是我们在做见证，在献诗，在台前的侍奉，或是一些带领性的职务，其实都是一样。我们会发现在教会里面，人的荣耀如果彰显， 那是一种羞耻，唯有神的荣耀配得彰显。所以我们自己要很谨慎，如果我们觉得某一些工人啊，你觉得你很肯定他，但肯定啊也止于嘟嘟后的后啊，不要把他对他好像太高举到好像快要接近神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对你自己对这个人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小弟之前分享过，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这个师长就教我们不要喜欢当蚊子，就是不要喜欢掌声啊，你掌有哪里有掌声你就容易死得快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可能我们有一些恩赐得到众人的肯定，但是我们自己心里要很清楚，我们做工的时候是希望结束以后大家忘记我们，但是可以完完全全的看见神的荣耀啊，不会充满了个人的色彩啊。小弟这个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新闻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 AI 的世代啊，就有这个不断有这个记者会去访问各行各业的啊，那刚好有访问到一个是做口译员就是在那种各个场合这个中翻英或英翻中的这种口译员啊，那就问他你会不会担心这个 AI 世代对你们的冲击啊，因为现在其实我 AI 的翻译其实是蛮强的啊。那当然他讲了一些这个愿景与展望了但重点是说这个口译员在访问的时候他就讲他以前在这个学校训练的时候，老师就跟他讲这个成功的口译员的这个特质就是他们虽然是他们应该是要成为一种看不见的存在就是最好这整场这个会议结束以后都很顺利进行，但是没有什么人特别注意到你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口译员因为这个口译员什么时候可能会被注意到呢？其中一个就是出包啦就是说本来应该讲这个你翻成那个很奇怪的话就是让别人太过在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各样的事工，其实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智，懂得隐藏自己，承担责任传扬真理，然后才可以荣耀主名我们今天不管站在讲台上如果有翻译领师司琴献诗做见证，其实各样事物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希望别人透过我们来看见神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摩西他在这里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在面对征战的时候他是将神给高举而不是高举人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发现，其实真耶稣教会我们跟有一些这个基督教派我们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边呢？我们会看到外面有的教会它要发展，它非常的这一个依赖于他们的这个主任牧师基本上你要明星等级的，就是你的这个外表好看，谈吐这个什么都很厉害，你的这间教会才比较有可能会蓬勃发展，基本上都是依靠他一个人在撑场面。可是在真耶稣教会里面不是这样，每一个神的工人不管他是谁，神会用各种的人，神都有办法让这间教会发展，反而成为神的工人应该要有这个保罗还有巴拿巴他们这样的心态，当别人看见太多的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懂得隐藏。主耶稣都说不要给他传名了，街市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主要是要传扬神的真理所以记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高举人，我们要高举神不管是我们看到的工人或是我们自己在服事岗位上都是一样，我们要懂得隐藏自己才可以让神的荣耀被彰显那再来，我们除了在教会里面要高举神不要高举人以外，我们再讲下午的第二点，我们翻回来出埃及记的17章，我们来看11节，出埃及记的17章11节，这里记载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17章11节，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其中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讲第二点看见软弱也看见恩典我们刚刚讲的是 在教会要高举神，不是高举人。我们下午的第二点是看见软弱，也看见恩典。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啊，上了山以后，他这个一只手啊举起来，这个手是单数，他把这个神的杖啊举起来，那么当他把神的杖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但是呢，当他手酸的时候，亚玛利人啊就得胜。摩西的手酸是他个人肉体的限制，如果可以，他当然希望一直举着，但是这个我们的人啊，其实力量都是有限的，所以呢他没有办法一直举着，所以他的手有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垂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亚玛利人就得胜。如果我们都把它解释为是一个祷告，那是不是不祷告的时候啊，神就处罚他们啊，让他们失败？其实如果我们重新回到这场战争的本质，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根本就是一群奴隶而已，因为他们经过400多年的埃及地的生活，他们不是被训练的战士，他们是做苦，可能一开始生活好过，但是后来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以后，这些以色列人就过了很悲惨的生活，吃也吃不好，都做苦工，想当然而这个战斗力啊也不会太强，所以他们现在出了这个离开了埃及以后，过了红海，面对的第一场征战，可以说他们都是老弱残兵，真正战斗力是不多的，他们这个没有体力啊，也没有受过什么战争的技巧。但是亚玛利人不一样，亚玛利人就是专门在靠这个生活的，所以这个网络有人在讲，不要拿你的兴趣去挑战别人的专业，这个有些人这个有兴趣，但是你遇到那个专业的，你就知道差很多，差几啊几。那在这里呢，其实摩西把手举起来，就代表神的能力被高举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赢过。但是他们自己的本质是怎么样？自己的本质是绝对输给亚玛利人的。那但是在这一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恩典与个人能力的局限性一起展现，所以我们说这个看见软弱，同时间也看见恩典。今天在我们的生命过程，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其实神有时候会特别操练我们，那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八章，我们讲看见软弱，也看见恩典。马太福音的第八章，我们来看23节，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对于门徒的训练。23节，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啊。26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在23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啊生命当中的写照。圣经特别记载，耶稣走在前面，门徒跟在后面，但是却遇到了生命当中很大的暴风，甚至有生命的危险。有一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跟从耶稣还会遇到这种事情？你看这些门徒，耶稣先在前面走，门徒跟在后面，竟然遇到了暴风。难道主耶稣不知道吗？主耶稣知道，可是这是主耶稣对于门徒特别的操练，主耶稣要让门徒看见自己的软弱。所以后来这个很危险的时候，这些门徒就暴露了他们自己的本质啊，他们这时候软弱的本质。在26节说，25节，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26节耶稣说，这是一种胆怯的表现。其实有时候我们自以为坚强，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框框里面，我们神没有让我们遇到太大的暴风，我们就觉得自己的信仰状况是很稳定的。 但是当我们今天真的遇到生命当中的暴风，哎，这个人家讲哦，疾风知劲草，板荡势中沉。哎，这个说朋友哦，这个大家的朋友都很多，可是当你今天一无所有的时候，真正在你身边的才是那个真正的朋友，患难见真情。我们今天的信仰也是一样啊，如果你没有遇到真正的风浪，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检视自己的信仰的状态是什么。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很软弱的，但是感谢主，神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神也让我们看见从他而来的恩典啊。这个古人也有说，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就会怎么样，劳情心志啊，这个劳情心我就是断其齁，就是让他遇到好多好多好多的状况。我们今天有一些这个教会的工人呢也会一样，本来都没事，可是当你要承接某一个事工以后，开始孩子生病啊，这个身体出问题啦，工作不顺啦，其实这都是神给我们信仰的操练啊。为什么呢？就好像神曾经跟保罗讲过的一段话啊，我们也很熟悉。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我们来看第九节。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第九节，第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神在保罗上留下了这个一根刺啊，那这一根刺呢，是什么？是撒旦的一个攻击啊，哈。那具体呢，有很多的讲法，那重点我们聚焦在，这是一种撒旦的攻击。神容忍这个刺在保罗的身上，其实这是神的美意，因为神不希望保罗过于自高。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看见软弱，也看见恩典。保罗在他的身上软弱的事上，看见神的恩典。所以有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看见自己软弱的本质，我们不过是人而已，我们不会过于那个碰轰，你已经忘记你自己是谁了。人家讲这个碰轰追鸡台波吧，有的人就是一直这样膨胀膨胀，像那个青蛙一样，真正下去这个没有什么肉。我们今天有些人的有时候我们的信仰状况也是一样啊，我们因为太顺利了，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像我的信仰应该很稳固吧，结果神让你遇到一件事情，你就发现啊，原来我不过是人而已，这也是神对我们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在这个利非定之役耶和华尼西这场战争当中，神让以色列人看见恩典，也看见他们自己的软弱，他们的本质上就是赢不了这场战争的，是因为神的能力覆庇他们，所以他们才能够赢过仇敌啊。人很容易骄傲，真的，小弟真的发现我们这个人其中的一个软弱就是这样。那我们过太顺利的生活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我们就忘记了那种依靠神的心。所以这个师长在神学院的时候也会跟我们这个分析啊，这个有时候有些人就觉得说啊，我们真耶稣教会在台湾这个人数都没有长进，对不对？我们这其实好一阵子我们的人数就停留在差不多50,000多人啊，所以我们这个长辈去做研究结果发现我们人数增长最快的时候是在这个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是那个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个人数增长得很快。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我们生活过于安逸，我们就容易这个吃喝玩乐，就是都会在意一些世界上的事情。可是有时候神让我们去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暂时的，我们来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什么喝什么来的，神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不是纯粹是享受，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有时候神会让我们特别看见自己的软弱，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那再来我们再翻回来这个 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在十七节啊十一节里面呢、啊，我们透过这一节要讲的第三点哈、哦，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点是啊，我们不要高举人，我们要高举神啊。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啊，面对问题，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啊，不是问题的身上啊。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十一节，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哎，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在摩西他们在打这场战争的时候啊，你是在远方的人，你的这个你的焦点会放在哪边？你的焦点会放在山脚下的那种厮杀，还是你的焦点会放在摩西在山上的那个举手？哎，大概我们第一个时间呢、哦，我们可能都会看到哦，山脚下的那个厮杀，哇，一下战线哦，可能推进了一下战线哦，这个往后了，我们可能都会比较注重在这种前线的这种来回的拉锯战。可是呢，真正决定胜负关键的，从圣经里面来看，不是在山脚下的这一群人，真正决定胜负关键的是在山顶上举着手的那一个人，也就是神的能力有没有办法被高举。所以这件事也告诉我们，当我们今天遇到生活当中的困难，你不要一直定睛在那个问题身上，定睛在问题身上没有办法生出信心。如果我们只有看到那个山脚下的那个征战，你会很紧张啊，赶快约书亚加油加油，但是其实约书亚可能已经很尽力了，他已经可能砍坏不知道多少的刀具了，但是他的能力就是有限啊，你一直帮他加油也没有用。真正能够处理这个问题的焦点是在山顶上啊。所以呢，在这个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信仰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懂得定睛在神本身，不要定睛在问题，定睛在问题上面没有办法让我们生出信心。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十四章，马太福音的十四章，我们来看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二十九节，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三十节，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走海面，彼得啊也想要跟耶稣一样。那一开始在二十九节里面，的确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我从圣经里面来看，哎，他也走在这个水面上，可是为什么他后面沉下去，他为什么后面失去了信心？三十节告诉我们，因为他定睛在风浪的身上。他本来可以走，是因为他定睛在神的应许上，但他后来不能走，是因为他定睛到风浪的身上啊。我们今天在信仰的道路上也是一样，可能我们生命会遇到很多我们觉得是很困难的事情，会让我们非常的胆怯，越想越难过，越想 越惊慌。但是我们要记得，定睛在风浪身上，定睛在问题身上，没有办法让我们生出信心啊。我们有的长辈，也不一定是长辈啦，有一些人的这个个性就是吼，人家讲搞超烦啦吼，真的，哎，他已经活到了一把年纪，你看他每天还是很不快乐，哎，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这个有要烦恼的事情，现在年纪大又要烦恼的事情，为了哪个孙子烦恼啦，为了什么什么什么又要看什么。哎，一生哦都在这种烦恼里面，那越想就越睡不着。你去访问他说：“哦，我每天都睡不着，因为哦，我想到那个谁谁谁又谁谁谁，想到一些以前的事情，都一直哦很难过。”哎，这时候我们要记得，定睛在问题身上，定睛在风浪上面，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哎，人家讲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有时候我们都一直去。这个问题短时间就是没有办法改变，你一直去想，一直去在意，一直去思考，对你这个人啊，这个解决问题本身没有帮助啊。所以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定睛在问题的身上，不是说都不要去想， 而是我们想一想发现我现在没办法，我们应该更多的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摩西被神差遣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我们来看十一节，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知道神听了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呼求，要救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差遣了已经80岁的摩西，已经这个身体比不上从前的这个摩西，然后他跟摩西讲说，你去将这些百姓，在第十节，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当摩西接收到这个任务以后，摩西啊，他有一个问题，在第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摩西他在意的是，我怎么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他把问题的焦点放在他自己身上，我是谁，他的问题，他问神说，我是谁，我怎么有办法做。但是神怎么回应他呢？我们来看十二节，神跟他说，我必与你同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今天要做神的工，那个重点不是我们是谁，重点是我们的神是谁，神要不要帮助我们，这个才是问题的重点，这个才是焦点啊！我们今天如果遇到很困难的问题，记得不要一直去问自己说，我没有能力怎么办。要解决生命当中很多的困难，尤其是信仰上的事情，本来就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啊，是要靠神的能力。所以定睛，不要定睛在问题的身上，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神也是告诉摩西说，那个重点带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重点不是你是谁，你是谁不重要，重点是我是谁，我们所信靠的神是谁，然后再来神要不要跟我们要不要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生命当中遇到没有办法突破的事情啊，记得不要一直在定睛在说，这个没有能力怎么办。很多的时候重点根本不在你身上，重点在神的身上啊，仰望神，求神加添我们能力，神出手，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利非定之战看见要高举神，不要高举人，因为真正解决问题的是神，不是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被我们自己解决的，其实那些都是小问题，真正会深刻影响我们生命的那个，都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能够去解决的，这些都要依靠神的能力。所以神会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我们才懂得更加的依靠神。那我们也从这个耶和华尼西这个战争当中呢，看见我们看回来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我们来讲这个第四点。出埃及记十七章，我们来看十二节，第四点教训就是我们要懂得找属灵的同伴，要找属灵同伴。我们来看十二节，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写这个摩西要上山以前呢，特别找了两个人跟他一起上去，因为在第十节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知道这个战争不是他一个人就可以撑到最后的，所以他找了亚伦跟户珥。亚伦我们知道是他的这个哥哥嘛，那这个户珥是谁呢？户珥有这样的说法，他是米利暗的先生啦。那不管怎么样，他们两个都是摩西很好的属灵的伙伴。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它不是百米的赛跑，我们今天的信仰是马拉松，所以摩西有亚伦跟户珥的帮助，才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一场征战。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找属灵的同伴？我们从神在差遣工人的事上啊，我们就发现属灵的同伴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章，路加福音的第十章，我们来看第一节。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第一节，这是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主耶稣在差遣他的工人出去的时候，圣经特别记载两个两个，也就是属灵的同伴要同行，不是只有他们哦。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使徒行传的十三章，我们来看第二节。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就是保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不管是主耶稣的差遣还是圣灵当时候的差遣都是一样，他们都是有同工的。所以保罗在这个传道里的过程，他都有同工的搭配，这就告诉我们属灵同伴的重要性。就好像我们都听过的谚语，你如果要走得快，你就独自前行，你如果要走得远，你要结伴同行。我们小弟记得以前有一次这个去这个爬山，这个一个人，这个因为这个刚好那时候到某个地方实习有放假，想说运动一下，好像是在古关那附近吧，好像有古关七雄，我就爬其中一个，忘记是哪一座山了、那在山脚下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先生啊，看到我，他就很好心了、他就说：“少年呢，你自己一个来吗？”我说：“对，我一个人爬山。”他说：“那你是不是要过夜的？”我说：“没有，这个我这个爬一爬就等一下就回去了。”他说：“好，那可以，没问题。为什么？”他说：“你如果要过夜的哈，你要找一个伴啊，这个不然就很危险。”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在这个路上有时候会遇到很多的状况，有一个伴可以来带领你走，可以去扶助你。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四章，传道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十二节，传道书的第四章十二节，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需要属灵的同伴。你没有属灵的同伴你自己有时候遇到困难，你会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前进。小弟记得之前在澳洲的时候一开始这个找工作刚到这边，有时候因为你要找工作，有些听到背包客前辈说你把你的履历准备好，你就扫街挨家挨户的这个发履历，那个有时候你自己过去担担嘛，有时候遇到那个新来的也会他会害怕，这时候你发现同伴的重要性，如果有一个人跟他一起去，他就推他一两把，他就比较能够勇敢的向前。那这个在这个小弟在这个现身以后，其实有很多的前辈都跟我们勉励，不要成为孤单的传道人，孤单的传道人到最后都很危险，都很容易这个跌倒我们今天其实在信仰的路上，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孤单的工人我们第一个，我们不要自命清高，然后我们要懂得去找属灵的同伴。你不要觉得大家都好像只有你在服侍神其他的人都这个属灵的认识不足啦，属灵的程度不好，不要这样子想。神用各种人，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同伴，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才有可能走得远。我们如果有一些这个信仰的前面 跌倒有一些真的都是太过孤单，有一些是自命清高，有一些真的是就是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那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求主耶稣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找到属灵的同伴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回来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七章， 这个战争最后呢结束了，我们来看十七章，我们来看十三节到十六节啊，十三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来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惊起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们在最后这个立非定之役耶和华尼西这场战争当中呢，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和情欲来征战。所以当这个约书亚把这个亚玛利王和这个百姓给杀了以后，神特别说十六节，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这个亚玛利人好像杀不完因为属灵的解释上他就是肉体的情欲，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到情欲的影响。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最后来翻开这个加太书的第六章，加太书的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当时这个约书亚已经在跟摩西他们团队结合，在神的带领之下呢，打赢了这场战争。但是后来每一个世代都有需要面对亚玛利人的时候，就是情欲的征战那面对情欲的征战，我们也没有其他的方法。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顺从圣灵才可能会赢过所以今天我们在不同的信仰生命当中，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容忍情欲顺着情欲来过生活，顺着情欲到最后就是败坏，肉体的败坏跟信仰的败坏。我们要顺着圣灵的带领，祈求圣灵的充满，我们才会有向前的这个动力。那我们讲立这个耶和华尼西最后他们打赢了，那今天的问题是我们也可以赢。这个战役并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赢，以色列人怎么赢的？他们靠着神的带领，高举了神，他们赢过了。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打赢这场属灵的战役，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在完成战役以后将神的名高举，说主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今天下午的查考到这边，求主耶稣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信仰的道路。